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5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希望同修能注意的法律问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5月10日。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有因为讲真相、溯江回访等被绑架至洗脑班和甚至面临非法庭审的同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不被邪恶钻空子，下面介绍一些中国法律方面的常识。外出向常人讲清真相的时候，遇见不理解的人或者强烈反对甚至报警的情况，不用慌张。当警察到达现场后会进行盘问，同修讲出实情后，当警察想采用继续盘问的时候，可以根据公安部行政规章《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公安部令》第75号中几项规定合法为自己争取权利。如第10条，对符合本规定第8条所列条件，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以适用继续盘问，但必须在待至公安机关之时起的4小时以内盘问完毕，且不得送入候问室。一、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妇女；二、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三、已满70周岁的老年人。对前款规定的人员，在晚上9点至次日早上7点之间释放的，应当通知其家属或者监护人领回。对身份不明或者没有家属和监护人而无法通知的，应当护送至其驻地。第12条，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本规定的适用范围和时限适用继续盘问，禁止实施下列行为：一、超适用范围继续盘问；二、超时限继续盘问；三、适用继续盘问不履行审批登记手续；四、以继续盘问代替处罚；五、将继续盘问作为催要罚款收费的手段；七、以连续继续盘问的方式变相拘禁他人。对违反了上述行政规定的警员，可核实姓名、警号后，可当场通过12389公安机关举报其违规操作行为。一旦被行政拘留后，有2种拘留，一种是行政拘留，性质为行政处罚，期限为10日，较重不超过15日；第二类是刑事拘留，最高期限为37日。属于已经立案侦查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但是根据公安部颁布的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公安部令第126号条例第18条，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拘留所不予收拘，并出具不予收拘通知书通知拘留决定机关：一、不满16周岁或者已满70周岁的；二、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四、被拘留审查的人患有严重疾病的；五、不宜适用拘留审查的其他情形。收拘后发现被拘留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拘留所应当立即出具建议另行处理通知书通知拘留决定机关，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处理并通知拘留所。第19条， 收拘时或者收拘后，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一、患有精神病或者患有传染病需要隔离治疗的。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三、生活不能自理的。四、因病出所治疗短期内无法治愈的。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若是同修有上述情况，拘留所强行收押，应当及时聘请律师，同时展开相应的救援活动。同时，该办法中52条也明确阐述了在拘留所中的通信、会见、询问权。第52条，会见被拘留人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被拘留人委托的律师会见被拘留人还应当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拘留所民警应当查验会见人员的有关证件、凭证，填写会见被拘留人登记表，及时予以安排。经被拘留人或者其亲友申请，有条件的拘留所可以安排被拘留人进行远程视频会见。被拘留人委托的律师会见被拘留人不受次数和时间的限制，但应当在正常工作时间进行。同时也请同修注意及家人注意，在拘留所中同修的生活状况，可根据该办法总则中第三条，拘留所应当坚持依法科学文明管理，依法保障被拘留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尊重被拘留人的人格，不得侮辱、体罚、虐待被拘留人，或者指使纵容他人侮辱、体罚、虐待被拘留人。如在受关押的同修有上述权利受到侵犯，请记住当事人姓名，转告律师，应当采取相应的行政投诉、举报等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中国三大实体法律是民法、刑法和行政法，有三类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而一般同修若被非法庭审，一般会被归为刑事起诉。刑事诉讼的程序是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一旦被刑事拘留后，三日以内，当地公安就应该向检察院提请审查批准，而检察院应当在七日之内决定逮捕与否。如果检察院决定不逮捕的话，就应该放人。在决定批捕了的刑事拘留中，就是由检察院提起公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除了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1至2名律师。同样，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规定，第37条，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当事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当事人核实有关证据，并不被监听。第38条，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法院、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所以，阻挠律师合法参与到诉讼中，是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颁布的《最高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行政规章中一、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法院要不断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方便律师及时获取诉讼信息，对诉讼程序、诉权保障、调解和解、裁判文书等重要事项及相关进展情况，应当依法及时告知律师。二、依法保障律师阅卷权。对律师申请阅卷的，应当在合理时间内安排。案卷材料被其他诉讼主体查阅的，应当协调安排各方阅卷时间。 律师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有关卷宗材料或者查看庭审录音录像的，应当提供场所和设施。有条件的法院可提供网上卷宗查阅服务。三、依法保障律师出庭权。确定开庭日期时，应当为律师预留必要的出庭准备时间。因特殊情况更改开庭日期的，应当提前三日告知律师。律师因正当理由请求变更开庭日期的，法官可在征询其他当事人意见后准许。律师带助理出庭的，应当准许。四、依法保障律师辩论辩护权。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应合理分配诉讼各方发问、质证、陈述和辩论辩护的时间，充分听取律师意见。对于违规操作的行政人员，应该落实到个人，依照行政监察法进行举报、投诉等。同时，在刑事诉讼法中也有关于不公开审理的规定。183条，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如果当地法院决定审理同修案子，却又加上不公开审理，应当与律师依据刑事诉讼法中相应规定主动维护公审的权利。在判决之后，同修有两个选择：不服从判决，依法在10天以内进行上诉；服从判决，在判决书上签字。由于现在中国实行四级两审制，四个级别对应分别是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对应县级法院、市级法院、省级法院和中国最高审判机关。在上诉中有三种结果：驳回上诉、依法改判、重审。面临选择时，建议同修上诉，争取改判或重审的权利。即使宣判执行，各大监狱都应该遵循监狱法，其中有明文规定，如第14条，监狱的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索要、收受、侵占受刑人及其亲属的财物；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受刑人；四、侮辱受刑人人格；五、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受刑人；六、为谋取私利，利用受刑人提供劳务；八、非法将监管受刑人的职权交予他人行使；九、其他违法行为。监狱的警察有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同时，按照监狱法，受刑人亲属也有通信会见的权利。如果有上述权利被侵犯的同修，应该在与家属或委托律师见面的时候告知何人、何身份、何时、何地违反上述法律，并让委托人进行行政起诉，依法追究当事人行政、刑事责任。希望在不幸面临非法拘留庭审的同修心态稳定，坚决否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道路。同时也希望个人安全有保障的同修更加积极用正念加持法律援助被捕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大陆同修几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7日。随着正法修炼的快速推进，同修们对师父讲的法也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都在发挥着自己的优势，努力地在各个项目中做着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大事。但在修炼中，我们往往在看似小事上忽略了该修去的人心没有修，错过了提高心性的机会。下面我想就几件事给同修们提个醒，抛砖引玉，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我们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一，和起草交流文章的同修交流。近几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主动承担起我们小片区整理、打印、上传交流文章的项目。今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同修们和往年一样都参加了。一天 ,A 同修送来一篇用信封装好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投稿。同修一再嘱咐我有不当之处给修改一下。当天晚上打开稿件，里面还夹着一个小附件，上面写的是该文章用到师父的法是哪本著作，在哪页，写得清清楚楚。同修的做法看得出同修敬师敬法的程度，对法的严肃认真，做事能为他人着想，让我很受感动，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今后在这几方面多注意修一修。也让我想起我曾经修改的交流文章，普遍都存在着用师父的法时有丢字、多字、错字、标点符号不准确，三四十个字的法就能错好几处，而且冒号和逗号根本看不出来，明显的错了。到我这儿就得把这一关把好。当然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也有我可修的，也是去我的急躁心、不能忍耐的心、埋怨心、懒惰心等。在修我的同时，我想我也应该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看似小事，要我们修去的心太多了，比如不敬师、不敬法、不严肃、不认真、敷衍了事、不为他人着想等。我想如果我们每个同修从我做起，每一个小关都能把握好，我们可以为整理稿件的同修节省多少时间，为大法节省多少时间。时间就是大法资源，因为你的一个小小的疏忽不细心，浪费了那么多大法资源，我们不值得，真的不值得。希望同修写完交流文章后，在文章的最后标好你所引用的师父的法是哪本著作，在哪页，以便同修去查阅。二，关于给世人做三退取名的问题。关于给世人做三退取名的问题，在明慧网上也有同修多次交流过，但是在我们地区没什么改进。下面我还得就这个问题再和同修交流一下。有的同修们送来的三退名单，自己不清楚的咱先不说，就说重名太多，不严肃的问题太严重。前几天同修 B 给我三张三退名单，大约100多个三退的，说是同修 C 从农村同修那儿转过来的。当我回家准备打印时，我一看名字都是蔬菜食品的名字，还有张太太、帅哥、小姐、老王、姨太太等等，很不严肃。说实在的，你说这些名字是不是通过本人同意的，咱还不能确定，你去查又找不到本人。在这里我也提醒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责任，无论是谁拿到三退名单都要仔细看一看，不合格的当时就问清楚，免得给上传三退名单的同修和海外退档网站的同修添麻烦。下面我把自己给三退世人起化名的小方法写出来，仅供同修参考。我们拿出一定的时间提前把名字起好，两个字，到时候再加上世人的姓，就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我一般都是起几十个或更多的名字，把它们分成三组或多组。假如第一个星期用第一组，下一个星期就用第二组，第三个星期用第三组，三组名字都用过了就再用第一组，这样轮换的用，既没有重名， 时间长了，你对这些名字也熟悉了，当然用起来就得心应手了。你不想用这些名字了，你也可以再起几组名字。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很方便的，请同修尝试一下吧。三，和贴真相粘贴的同修交流。这篇交流文章早就想写，因为自己的写作水平有限，再加上懒惰心太强，所以一直没写。前几天听了一篇明慧网在3月18日的交流文章，与张贴真相不干胶的同修交流，出于对同修负责，对大法负责，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我写出此交流文章，再补充一下同修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位同修提到的关于真相贴贴的不正，我也有同感，我也遇到过，我也是像同修那么做的。在此感谢同修提早写出来提醒同修，让我们在法上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前几天同修弟给了我些真相粘贴，当时为了安全，我也没看，就快速装在书包里了。第二天我想去贴的时候，一看本来就不大的真相贴，4寸长2寸宽，写有真相的那面的右上角还剪去了一个大三角，有的还把法轮大法的法字给剪去了一些。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心想救人的真相贴是多么神圣，真相贴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需要多少同修付出心血，经过同修构思、设计、画图、审核、发表、下载、买耗材、打印、切割，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粘贴，也是我们把大法的美好、神圣、庄严、最正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一丝一念、小小的行为举动，都得起到正的能量，才能让世人感到大法是最正的，佩服大法，对大法有好感，大法才能救了世人。想到这儿，就把真相贴修补一下，用剪子从四周空白处剪切很多，为的是右上角的缺陷少一些。通过修补，被剪接的面积小了很多，但还是一个不完整的真相贴。在我们地区，这种现象还不少。我出去贴真相贴时经常看到，也和同修交流过。有的同修说是为了方便。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一幅名画被人撕掉一个角时，你说它的主人是什么心情？那么这幅画还珍贵吗？还有，是不是像刚买的新衣服，没穿就给剪个洞？我打的比方也许不是那么太恰当。我有时候看到戏语人生节目时，看到台湾大街小巷贴的大大小小的真相贴都是那么正，没有一个斜的、缺角的，感到特别震撼，真的给人一种正的能量。希望同修看到此文章有所改变。下面我告诉同修一个不用剪切的好方法，请同修借鉴。一，真相贴如果是大的，从真相贴的右上角撕开一个小角。二，然后把没有粘胶的小角冲里面折叠。三，把真相不粘贴的正面有字的那面冲外，把真相贴折叠，上边和下边对齐，因为背面是光面，即使有粘胶露在外面，它也不会粘在一起的。如果是小的，那当然不用叠了。同样是用前面的方法做好，两张一组，背面对着背面放好，只没有字的那面。用多少提前准备多少，既省时又方便，又保持了真相贴的原版。四，关于发正念的要领。前几天我去看望一位正在闯关的同修，当我们交流到如何发正念时，同修全球四个整点还是按照没更新前的去发。我说在2005年3月9日就更新了，现在都更新15年了，同修说没人告诉他。在前年和同修就交流了此问题，当时发现很多同修都没改，就从明慧网下载打印了很多给了同修们，但同修之间没有互相转告。 我想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同修都有责任去圆融整体。在此，我建议能够上明慧网的同修，我们把更新的关于发正念的通知下载打印下来，给同修们看一看。正法都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发正念的要领还不对，这可不是小事。发正念是师父要求的三件大事之一，不能忽略。同修们，越到最后，大法对我们的要求越严，修炼的路很窄，修炼没小事，抓住每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修好自己，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因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派出所所长说，这个老婆婆可不嚷。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6日。20多年来，面对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老年大法弟子凤仪没有被吓倒，反而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善良。他一直用慈悲与威严去面对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一心想让他们明白真相，能够在大法中得到救度。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佩服地说，这个老婆婆可不嚷，别看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可厉害着呢。第一部分，祖孙登上房顶制止迫害。2003年，凤仪的儿子和儿媳因为讲真相救人，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夫妇俩被警察非法关在看守所，一关就是半年。凤仪自己既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孙子，还要面对警察一次次的上门骚扰。一天，警察来了，拿出恶党对老人的儿子和儿媳非法劳教的通知书，让凤仪签字。凤仪一把抓过劳教书撕毁了，并正告警察，不要迫害好人，助纣为虐。警察看到凤仪的态度，啥也没说，就离开了。不久，十几个警察一起上门来找凤仪。当时他正在和十几个同修商量营救狱中同修的事，有的同修机智走了，也有的同修被警察带走。当时警察就想把凤仪也一起带走，凤仪机智地拉起6岁的小孙子，扶着梯子上了房顶。10岁的小孙女吓得一边哭着一边喊奶奶奶奶，也跟着爬上了房顶。凤仪两手紧紧地搂着被警察吓坏了的孙女和孙子，三人就这样站在房顶上。凤仪望着院子里的警察大声说，修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有啥错？你们把俺儿子和儿媳抓走了，这俩孩子没爹没娘管了还不算完，还要抓我，你们想做啥？乡亲们闻讯而来，一看警察把祖孙三人逼上了房顶，都十分气愤。乡亲们说，这一家人都是好人，人家没偷没抢，又没干啥坏事，怎么就把老人和孩子逼到房顶上去了？警察一看乡亲们都围了上来，也不敢轻举妄动，仓皇地跑了。第二部分，将计就计，揭穿邪党的伎俩。3年前的一天，十几个警察突然闯进凤仪家，不由分说到处录像乱翻。几个警察窜进凤仪的卧室，凤仪的儿子大宇立刻跟进去。警察威胁大宇说，你进来干什么？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大宇理直气壮地说，我娘这屋里到处都放着钱，我必须得看着点儿。警察无奈，简单的看看，啥也没敢动。看似是个领头的警察，举着手机上的监控录像让凤仪看，还气势汹汹地质问凤仪，你是否参与了传递法轮功资料的事？
凤仪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讲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就义正言辞地说，别拿这玩意儿吓唬人，谁不知道你们擅长换头术，处处造假，把张三的头安到李四的身上，就像天安门自焚伟案烧个什么人来栽赃法轮功一样，你们甭想再用这个糊弄我老太婆，我可不承认你们的这一套。警察仍然不甘心，还想耍手段，故意的问东问西，企图从凤仪的话里抓住点把柄。领头的警察又指着录像中的年轻人问，这是谁呀？凤仪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们，我谁都不认识，啥也不知道，你们该做啥就做啥去。凤仪的儿媳小莲一边往门外赶警察，一边对警察说，你们赶快走吧，公公住医院十多天不吃不喝了，婆婆这些天也不大吃饭，正闹心呢，这么大年纪了，别有个三长两短。警察一看，威胁、诱惑、欺骗都达不到目的，只得悻悻地走了。面对警察的恐吓，凤仪和儿子儿媳三人配合，用正念和智慧再次制止了警察对大法的犯罪。这不仅是大法弟子威严的展现，也是慈悲救度众生的体现。中秋节刚过，派出所的警察和镇上的负责人突然上门给当地的大法弟子挨家挨户地送一桶花生油，想以此阻止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功。那天他们来到凤仪家，凤仪严肃地告诉他们，我可不能收你们的油，我害怕就像监狱里一样偷偷地往大法弟子的饭里下毒药，吃了不是变残废了就是中毒死了。警察连忙解释说，油是集市上买的，没有放毒，可以放心的吃。凤仪转头就对镇上的一位女负责人说，要是这样的话，你拿去吃吧。那位女负责人吓得赶快摆摆手说，你怕毒死，我就不怕毒死啦，我可不敢吃。警察听后略有所思，表情十分尴尬，匆匆离去。第三部分，心怀慈悲，告诉警察躲过中共瘟疫的良方。今年过年期间，中共病毒在中国及世界各地蔓延，凤仪老家虽然远离武汉，可是本地也是封城、封区、封村，家家紧闭大门，人心惶惶。70多岁的凤仪抱着一颗救人的慈悲心，冒着严寒，沿着村庄挨家挨户地送真相资料，传递躲过瘟疫的救命良方。凤仪告诉乡亲们，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疫当前能保命，这是躲过瘟疫的无价救命良方，告诉他们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不给他当陪葬品。他还送给乡亲们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乡亲们明白真相后都很高兴。有一天，凤仪和儿媳小莲去超市借购物之名讲真相救人，没想到在超市门口居然碰到当地派出所的一帮警察。凤仪没有躲开，想起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在谎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他这样干了。凤仪决定抓住机会去救他们，正好一位中年警察主动地跟凤仪打招呼，问干啥去了？凤仪说，买菜去了。中年警察严肃地说，以后买菜让年轻人出来，瘟疫这么厉害，这么大岁数了就别出来了。凤仪笑着说，我老太太骨头硬，怕啥？凤仪看看警察和超市里的人，然后大声地说，别看我年纪大，可我比年轻人的抵抗力还强烈。我有信仰，我天天练功，我是有神佛保护的。这瘟疫长着眼呢， 相信神佛，神佛保护，就能躲过瘟疫。你要不相信，那就不好说了。在旁边站着的一位超市营业员一听凤仪说的，先是吓得目瞪口呆，接着小声对凤仪说，大姨，别说了，快走吧，别让警察抓住您。这些警察是来封超市的，还要抓我们老板呢。凤仪笑笑说，谢谢你，没事的。凤仪刚才说的话，那些警察也都听到了，可谁都没有吭声。过了两天，这个超市调整后重新营业了。凤仪又去超市讲真相救人，最后买点菜提着回家。刚走出超市不远，在路口又碰到上次那位中年警察。凤仪一见警察就笑了，这警察看到凤仪也笑了，没再说啥就走了。大家彼此一笑都明白了，凤仪多年来坚持给警察讲真相救人，而警察在大法弟子慈悲的感召下终于明白真相得救了。凤仪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凤仪真心的希望更多的世人都能明白真相，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不要在社交媒体上交流修炼。文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1号。最近发现越来越多的学员热衷于在脸书等公共平台上交流修炼，发表自己对学员、对修炼团体内部的看法和意见，并且互相点赞和留言评论，其中以年轻大法弟子居多，有个别学员甚至形成了自己的粉丝群，被学员追捧，用自命不凡、标新立异的口吻来评论大法修炼团体内部的事情，还调侃和丑化不同意见的同修，并且完全不避讳让常人看到。在此想与参与的同修交流，也希望引起更多的同修重视，希望同修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法修炼上，而不是在社交媒体公开发表学员之间的交流，互相倾诉、追捧，甚至不自觉地产生不好的影响。同时也要更好地维护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如果有好的意见或想法，大法弟子有明慧网这个平台，还有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这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再有，大家在修炼当中都知道我们这个环境非常好，在练功点上，大家可以敞开心扉地畅所欲言，这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场所都不可能，所以每个学员都会感受到，只要到大法的练功点，就觉得走进了一块净土，走进了一块最神圣的地方，人们都互相的你关心着我，我关心着你，这在人类的任何一个环境中都是找不到的。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修炼自己，出现问题，出现矛盾，大家都在查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造成的。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但也有个别不能坚持学法的人还做不到。那么谈到这个个别问题也得讲一讲。当然我在各个环境中多次跟大家讲过，碰到矛盾的时候都要向内找，可是有些人碰到矛盾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够向内找，有的能认识到，有的连想都不愿意去想，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我说
这就做得很不够。无论你和学员之间，你在工作环境当中，你在常人社会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学员和学员之间，或者是学员和这个辅导员之间有什么矛盾，你都没有想到找自己的原因。从师父这段讲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大法弟子这个修炼团体里面之所以能成为一块净土，是因为作为修炼人，在出现矛盾时要向内找，大家都在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而且师父也指出，有的时候没有学好法，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所以有的时候遇到矛盾的时候没有做到向内找。当看到同修不足的地方，我们应该抱着善意和包容去理解同修，帮同修指出问题，而不是指责和怨恨，甚至公开的到社交媒体上去评论和抱怨，以至于被常人看到不理解，而耽误了他们明真相得救。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还讲，我经常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就是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各自找找原因，我这儿有什么问题，自己都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可是你们一旦碰到矛盾的时候，都是往外推，找别人的弱点缺点，你这就做得不对，你会使大法的工作受到损失，你会使大法受到损失。你没有想到你们都是在用大法，用大法的工作搪塞你们自己的不足，掩盖你们自己的执着。当你觉得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心里头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为什么我心里过不去，他真的有问题吗？还是我自己心里有问题？要仔细想一想，说真的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确实他做的有问题，那你就善意的跟他去讲，这就没有矛盾，保证是这样的。如果对方理解不了，那是他个人问题，你说过就说过了。在此交流，希望引起同修重视的同时，也是自勉，警醒自己不要沉迷于玩手机、社交媒体，应该把时间更多用于学法、修炼和做好三件事上。遇到问题和矛盾时，能像师父要求的那样，多向内找，找到自己的问题，在修炼上提高上去。也希望同修能更严肃对待修炼，共同维护好我们的修炼环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叫傻婆娘到叫大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日。我是一位农村妇女，从小就身体不好，爱生病，到我懂事的时候，依然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没有三天好日子过。1997年秋天，县城来了几个练法轮功的学员到我们这里弘法教功，等到第八天，我想去看个稀奇，去听了半天，慈悲伟大的师父就管我了。以前我经常头痛、头晕、胃痛、腰痛、肚子痛，吃了好多药都没有好，只听师父讲法半天就好了。第九天他们要走了，我才如梦方醒，才知道大法好，才知道珍贵，我就向他们借了一本法轮功，就这样我走上大法修炼的路。2001年1月23日，邪党编造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谎言出台后，骗了很多中国人，但没有骗到我。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因为师父讲过不能杀生，如果他们是修炼人就不会这样做。我当时不知道是江泽民有意栽赃陷害的，以为是政府人员搞错了，
就想去北京反映真实情况，可是在火车上就被抓了，把我关在车站派出所楼梯间的黑屋子里，里面只有一个15瓦的小灯，弟弟被关在厕所里，又臭，蚊子又咬。到第四天，乡政府去了两个人把我们接回，把我们关进当地看守所附属的戒毒所，早上5点半把我们关进去，我就打坐练功，牢头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又把脚拉上来盘上，他就把我推到墙边，用膝盖顶着我的胸，对着我的心脏部位使劲踹，他穿的是皮鞋，当时踹得噔噔响。当时我脑子里想到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我是在给我消业，提高心性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所以往往在业力转化问题上会出现这个情况，你在掌功的同时，心性提高的同时，你的业力也在同时消，同时转化，在遇到矛盾时，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消了，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你的功也长上去了，他们就融合在一起了。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很平淡的一笑。牢头看我不还手，就开始骂我，骂得很难听。他说，你这个傻婆娘，打也不还手，骂也不还口，把他气得大哭一场。我就觉得奇怪了，你打我骂我我都没哭，你哭什么？当时我的眼睛被打肿一只，肋骨被打断一根，背部被打出一个大包，只有在动的时候很痛，不动就不痛。晚上他们又打我，直到他手打痛了，脚踹痛了，他又叫其他人来打。其他人说，你踹他都把你自己的脚踹痛了，我们还是别打了吧。到了半夜，打我的人就叫着说浑身都痛。我想，你不是很邪吗？怎么叫痛了？转念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这样想，不能和他一般见识，这不是幸灾乐祸的心吗？他也是受害者，是受邪恶指使的。于是我走过去给他把被子盖好，他转过身来看见是我，很不好意思。他说，李姐，你别管我，我做了恶事，打你骂你，做了很多坏事，都是要死的人了，你还是不要管我了。我说，你不要这样想，我是修真善忍的，师父教我们要做好人，我不会记恨你的，你要珍惜你的生命。大法师父说，人来这个世上不容易，几百年上千年才得个人体，你要珍惜啊。他又哭了，他说，你原谅我吧，我打了很多人，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我打你你还关心我，我真不是人。他哭得更伤心了，我说，我原谅你了。期间他的饭不够吃，我就把我的分一半给他吃，他衣服少，我把我的衣服给他穿。他哭着说，李姐，要是我身边早有你这样的人来劝我关心我，我也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会做那么多的坏事。他问我为什么打你你不还手，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师父说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觉得我们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我说，因为你们都被江泽民这个大坏蛋给骗了，电视上说的一切都是造谣栽赃陷害的。他说他明白了。我们被非法关押了半个月，回家的第二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嫂子给我一碗药叫我吃，说吃了肋骨就好了，我说我不吃，我有师父管，不会有事的，就把药倒了。梦醒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就把我的骨头接好了，哪里也不痛了，全好了， 大法真是太神奇了，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